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好久没有见到各位，今天回来很高兴。尤其是看到我们聚会的人数，差不多是上次我来的时候增加一倍。尤其是看到我们的孩子们那么多，很高兴啊。尤其是青少年，一个教会不是说就是靠青少年，但是下一代接棒的是他，必然不能够少掉他们。我也想到上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新学课程，也这些教会有很多位弟兄姐妹还有师母都参加了，在参加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占了四分之一。我们教会不是很大，但是能够在这么多的教会当中占四分之一的同学，这是可观的。所以当天早上我们唱诗歌，求主充满我们，用神的话充满我们，确实真的，真的，我们要用神的话充满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走上来，就是这样的复兴。当我们讲到复兴，尼基米蒂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本书讲到复兴，但是我们就首先会想到复兴，复兴是哪种？就是复兴是什么意思？在1914年的中间，离现在差不多100年，在威斯奥尔米有一个全世界最出名的实验室，是爱迪生的实验室。那冬天非常冷，竟然起了一阵大火。这个大火是这样猛烈，周围8个乡镇的消防队都到了。只是车子那么多，消防车那么多，水太低，就水压太低了，所以这个火这么凶猛的，一直没法把它止住。尤其是这个火从哪里出来呢？在爱迪生的实验室里面，在那时候1914年的时候，主要的烟味是从他的电影跟他的唱片来的。电影唱片呢，所需要的材料都是最容易着火的。就是从那些着火这些唱片还有影片的着火材料里面着火，所以一烧了没有办法控制。爱迪生的儿子就是跳了，就到处找头发，再担心呢，他已经64岁，还能够重新站起来吗？经过这么一次大火灾啊，他跑到哪里去？到处去找。实验室里面找一找就找不到，后来他看看就找到外面去了，看到爸爸在外面，在院子里面。爱迪生看到他儿子也跑过来跟他说了，说妈妈在哪里啊，你赶快去叫他，赶快通知他的朋友们都来看，他们又再也看不到这么一阵大火了。到了早上5点半，已经烧了50多分钟了，火势控制住了。爱迪生把他的员工都找过来，跟他们说第一句话 We are rebuilding， 我们重新建造。他说他的主管派一个人去把他的机械网，因为他机械网我们都看到非常机械很多，把他的机械网租出去，因为现在没有办法连做研究了，要重建的话这机械网的工作就可以租给别人用，然后要另外一个人到火车站把铁路公司的那个柴房的东西租一过来，把这些破烂东西都拿走。然后他说有谁知道到哪里去找点钱来用，他说我们永远能够利用我们的灾难，我们一定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面重新建造一个更大更好的。然后就到了回去了，他自己把他的外套收起来卷起来卷成一个枕头，就回到他的桌子上面去，就躺在桌子上就睡着了。重建就是复兴，即使是再大的灾难我们都会有重建。教会经过这几年，我相信王章伟看到了，弟兄姐妹也都看到了，经过这几年走过来，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都是合乎神的心意，必然能够重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尼基米他的定义是怎么样？首先我们要知道尼基米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的工作竟然是在波斯王的面前做酒政。那酒政是什么？酒政就是替国王调酒，那这有点像我们到酒吧里面去喝酒的时候有个酒保一样的，酒保就是替我们调酒的，可是酒保不是只有替我们调酒，酒政也不是只有替国王调酒，酒保或酒政有一个更大的工作是陪客人聊天。到酒吧里面去喝酒的人不是真的要喝酒，是要找人聊天的、啊、那找谁聊天呢？就是找这个酒保聊天呢、啊、酒政也是一样的，到时要跟国王聊天，国王一天到晚办理国家的事情都是正经事，他需要休息的，就好像我们各位到公司去上班回家了，这需要一个时间的休息，所以休息的时间找谁聊天呢？就是找这个酒政聊天。所以酒政是国王的一个亲信，他把一些他心里面的话都可以听出来，这就是酒政的工作。可是酒保跟酒政也不太相同，当酒保替客人陪调酒的时候，他调了酒不自己不喝的，可是酒保调了酒自己要喝，喝了以后表向国王保证说这个酒没有中毒的，你看我喝了没事，所以国王你也可以喝。这是一个酒政很重要的工作，他是国王的亲信，他是国王的保护。那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是外国人，为什么波斯不找一个波斯人替他做酒政，而找个犹太人？犹太人是被灭亡的国家。若是说我们把一个国家灭亡了，我们从那个国家里面找一个人来做我的亲戚吗？大概不会，因为我怕这个人呢，他是对我有仇恨的。可是，竟然波斯王能够相信你去这样一个被灭亡的国家里面一个人出来做我的亲戚，这个不简单。我们知道。尼基米一定有很大的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察言观色，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所以他就听到了他自己的兄弟从耶路撒冷回来到波斯、到巴黎来跟他说，都很逞强，就被招走的，所以呢自己没有保护，那尼基米就很担心这个事情，他就祷告了四个月，然后神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神告诉他回去吧。回去重建城墙，所以他就回去了。可是要回去前，他向国王做一件事，就说你不能回去。究竟他是国王所用任用的人，他求国王用他，也用他回去重建。可是重建他知道不简单，因为犹大国已经完全灭亡了，旁边有几个王对犹大国都不善，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是撒巴拉。撒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撒玛利亚的省长，他是摩亚人，摩亚人，这是我们先知道的，这是撒巴拉是摩亚人，摩亚人跟撒玛利亚没有关系，可是撒巴拉被任命为撒玛利亚的省长，他在以色列的北边。另外一个是多比亚，多比亚是亚门人。那多比亚亚门人呢？这是第三节所讲的亚门人多比亚，他在第二章说他是为奴的多比亚，为奴就是说他曾经是在波斯的宫廷里面做奴隶，后来波斯王欣赏他，就把他派出去，到了应当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是一个亚门存在的地方，就是回到他的故乡去。他有没有当省长呢？不是很确定，但是他的子孙当省长，这是我知道的。所以多比亚可能在那时候也是回到亚门的地方做了大官，管理了那块土地。那这两个人听到尼希米要回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希米拿了国王的诏书回来见撒巴拉见多比亚，因为这是他国家的两个一定的国两个省，就跟这两个省长讲，这是国王派我回来的，准许我回来建造城墙，并且国王准许我在这地方 使用国王的材料，而且他看见国王派来的这个军兵啊，护送尼西米一直回到了撒玛利亚，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些都表明国王允许，国王喜欢他。而且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国王对于尼西米他的关系有点像多比亚跟国王的关系。多比亚是从国王里面走出来的，是在宫廷里面做奴隶，然后升为大官的，所以他跟国王的关系也很好。多比亚知道说尼西米他的地位是什么，他一定得到国王信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六章里面，在尼西米第六章里面讲到多比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是看到尼西米记第六章的十八节和第十七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举事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多比亚这个人呢，从波斯的王逃出来，到了亚门，他竟然能够跟以色列人的这些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这些人呢，结为亲戚，他是厉害，他有手段。不单单是他自己，他的儿子也跟祭司的家族结婚，所以他到处都是他关系，这个人很厉害的。所以当多比亚看到说现在尼西米回来了，撒巴拉也看到说尼西米回来了，他们心里怎么想？我不能够反对，因为这是国王家长回来的，我没办法反对，但是我心里不好接受，我怎么能阻止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很简单的想起来，我不能够用兵去打他们，我不能够阻止他们，但是我可以用心理战术，让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很困难，做不成，让他们自己放弃。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撒旦常常攻击我们，不一定是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让我们自己说我自己没办法做，让我自己觉得说我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就放弃了。这是撒旦最厉害的工具。我们都是遇到困难，也许我们说我们靠神的能力可以走过去，但是当我们自己内心就是说没有能力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就想到神给我们是什么呢？信心、爱心、盼望，不要放弃这三件事情。信心、爱心、盼望，我们看到神是可信的，我们看到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有盼望，永远不觉得盼望。那这个信心在什么呢？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就开始看见了。撒巴拉听到我们修道成讲，就发怒，就大大的恼恨，叫讥笑他们，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事呢？他们已经亡国一百多年了，还能够做什么事情？要保护自己吗？就是说要重新建造城墙来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这什么意思呢？献殿已经，圣殿已经做成了，因为在所罗巴伯回来建殿的时候，对圣殿已经做成了，献祭已经开始献祭了，为什么还要说要献祭吗？因为撒巴拉即将犹太人，你们想要重建造这个城墙，怎么建造？你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你们要依靠神呢、啊，要重建建造，那你们怎么依靠神呢？你们就想用献祭的方式呢，来诱骗神，说神呢、啊，我们现在献祭，我们又像以前我们的祖先一样来忠心来服侍你。他们是想用献祭这个方式来讨神的喜欢，要神来帮助他们，这是撒巴拉的话。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想建造，他们想用一点点的献祭就讨神的喜欢，就把神的能力拿过来，这是第一件事情，他们一向犹太人没办法做的。第二件事情叫比试成功吗？你们以为修道这么简单，一天就可以做成的吗？那我们时间，可是他就是向犹太人说，修道成讲并不简单。耶路撒冷成讲有多长呢？三英里。你就是看看了、啊，我们在纽约市的公路常常看到旁边有一个一道高墙筑起来，那是做什么？ 它是阻隔声音的，不要让声音跑到外面去妨碍了邻居。可是那个一道墙啊，因为多少？因为多少呢？我听说一英里的墙啊，100万美金，要盖多久呢？我都不晓得。可是铁路上的城墙3英里，怎么盖？一天回的可以盖出来吗？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有什么机器可以建造这个城墙呢？没有，他们要把石头一块一块的砌起来，啊，做出来的，一天可以做出来吗？你们有能力去做吗？你才有几万人，能够做这些东西吗？这是三八一直在激将法派的，要一直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不可能。第一个，你们骗不过神，你们没有能力，神不给你们那些东西。第二个，你们有这个事情简单不简单？那罗比亚他也站在旁边，在防城墙啊，防墙说，他们是建造是修造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可以知道，就是狐狸上去啊，也就要把这个城墙就抬倒了。表示说，他们这个墙不耐用的了啊，我们人一推都是推倒了，不用建造了。你就看到这些话，它表明什么？当我们用心一下的时候，我们其实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怕他们过程是成功的。所以张巴拉跟多比亚心里面怕有哪人真的成功了怎么办？因为他们有国王做他们的后盾，果真成功了我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怕你心里成功，他们就有心理战来笑他们。他们说他们没有计算过要花多少钱，他们不晓得这个工作有困难，他们也不自量力要去做这工程。你心里读吧，你心里就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在主面前祷告。你心里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女奴，不要掩饰他们罪孽。什么意思呢？求神你的公义彰显，你的公义彰显在这里，那我们就有盼望。你爱我们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更求你的公义彰显在这里。你心里知道修造城墙是神的心意，神既然已经把这个心意向你心里显明了，也让他能够凡事顺利回到了以色列，他不再求说什么，他只求说神你报应他，你报应他，神有这个主权，神必定要成就。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你是公义的神，我们不是为自己伸冤，但是你为我们伸冤。三巴拉跟多比亚已经把这个话不是在他心里讲，而是对着撒玛利亚的军兵说了，这是已经公开说的话，也是向犹大人说的话。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单单求靠神，求靠神，靠他的公义当前，我们不用怕什么事情。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就修造城墙，城墙就沿路高到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专心做工就不听别人的话，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单单听神的话，我单单看神的作为，进度很快，进展很快，高到一半，超出三八所预料的那么快。所以三八多比亚就着急的，他们竟然做得这么快，我们的心理战一点效果都没有，他们马上要做第二件事情，心理战打不过他们，那我们就用宣传吧，我们要用人多势众向他们示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若是不合我们心意，他们一定要灭亡。所以第七节，三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拉伯人就是讲以东人，就是讲在以色列的东南方这些民族，就是亚拉伯人。 还有亚门人啊，以斯图亚门人是在以色列的东边，那亚斯图人就是非利士人，是在以色列的西边。我们就看到这四组人合起来就是整个包围以色列，包围犹大。这四组人就联合阵线说，我们一起来回攻耶路撒冷。我们要使城内的人扰乱，我们怎么攻击他？攻击怎么样？怎么攻击他呢？我们已经用心理战已经战过了，我们没有打过他，现在我们要攻击他们。这攻击他们就是写在第十一节，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而攻击杀很多，杀一两个他们就吓坏了。我们想想看吧，当2001年九一这个事件之后，美国死了多少人？死了3000人，不是死了300万，死了3000人。但是我们的生活行动完全改变了，尤其是我们到机场就知道我们要偷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吓坏了。所以他只要说进入到耶路撒冷，或者是杀死犹太人，杀几个人呢？犹太人就吓坏了，就不敢说好了，我们不用再见到圣家了，我们行动吧。免得下一个不要是谁啊，要被杀死。他用这种心理，用这种宣传战来恐吓以色列人。那这样的宣传战呢，怎么办？我们就看到林信明的方法。我们看到第9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你心里已经决定这个心理了，我们靠神，所以我们就祷告吧。所以第一次我们祷告，第二次我们还是祷告。祷告是什么？求神保佑。我们第一次是求神彰显你的公义，你报应他们所说的话；第二个是他们要攻击我们，要杀我们，你就保护我们了，就能够保护我们了。我们在圣诞节之前呢，我们读完以赛亚书第9章，必有一婴孩为你而生。念这段经文，念到最后有一句话：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只要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要成就这事的，我们就不用担心。那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9章讲的，到了以赛亚书的后面37章，西西家王遇到亚述王派兵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说没有办法对付亚述王，西西家王怎么办？他就到圣殿里去祷告，他也是讲同样的话：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情，你必然保护我。现在你信也是遇到什么问题？四面都是敌人要来围攻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求神，你的热心成就这件事情。修道者讲的是你的事，你叫我们做的，你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必然被保护。祷告完了，就坐下来，当日派兵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祷告，可是那是神的主权，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的责任是日夜防备。我们不能够说石头已经要掉下来，我们站在那边被石头打到，我们就躲开吧。所以尼西米就派人日夜防备。这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工作是在神面前依靠神，可是我们工作不是就依靠神，我们要做事情在做。每天就是这样过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看到第10节，犹大人说非主尚多，扛柴的人力气就衰败，白天做工，晚上要轮流看做哨兵看守，一天下来就很累了。所以大家累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说，我们还要一起完成这工作吗？尤其是他们看到灰土撒多，这些城墙被烧了，已经倒了，东西还铺在地上，
还坐在那里，我就想到爱迪生他火上就穿过手指尖，他一不集中力把这些东西搬走了。以色列人成想到了，就这些破烂东西都没搬走，亏一场多，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怎么办？他们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唱歌了。那这首歌怎么说呢？亏一场多，慷慨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见到神。唱歌就唱这句话，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一坐累了就要唱歌，到基督出神。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诗歌本，我们的诗歌本489， 真正贵的。那这个城墙是石头一块一块砌起来的，不是我们现在的钢筋水泥就这样子出来，没有，一块一块石头，而且很重，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所以进度非常慢，做很累了。一天下来，你看到没有结果，这样好像没有什么进展了。你能够建一尺高的话，已经很了不起了，没有办法。所以这是很累的。第二个是灰上多，这些法力还这么多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搬得走？我们搬到哪里去啊？要搬是一回事的，搬了回来以后，要把新的石头啊，要把它做好、弄干净再寄上去，可能很多时间了。灰上多，工作都还没开始呢。他没有看到，我们知道城墙盖了以后是什么样，没有指望，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城墙建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当我们刚刚刚我啊跟我妻子第一次到北学习的时候，比这边还多，比这边比现在还多。后来我就看到有椅子，有些椅子就收进去了。你说为什么收进去？因为我们准备那么多，我们就把椅子收进去。我们做是一个200人的礼拜堂，然后只做20个人的话，就是几两。那我们就把这椅子收进去，大家坐得快一点。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在教会开始布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礼拜堂就完全坐满了？对，每个椅子都往前摆，每个椅子间隔没有那么宽，都坐满了，坐得满满的，我们就能看见。我们若是能够看见，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把这个礼拜堂重新坐满了。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事情。当我们一边在建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眼睛看到我们的意象，我们是建造出来的教堂是什么样子，我们复兴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教堂是坐满了的。我们的师班今天几位呢？刚刚各位算了吗？一位，
七位。我们有一天能不能师班70个人呢、啊？70位啊，把这个地方都占满了啊，那声音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想想看，我们要眼睛看到复兴的光景，我们才能够继续做下去。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失望了，泄气了。他们预备的是什么？他们预备失败。我们都说了心想事成了，可是我们要知道有另外一句话叫什么呢？心想事败。你心里想失败一定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想说一定会成功，我们才能够成功。其实英文有一句话讲的很好的，就是 Bad news travel fast， 坏事传千里。我们想到坏的事情呢，一下就不开，影响很多人。坏的失败的心理是有传染性的，所以我们自己若是觉得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就想想看应该怎么样到神面前来求神，首先复兴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彼此勉励，复兴这个教会，复兴我们的家。我们看到11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见的，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害他们，这是一个恐吓战。他们还没开始做，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要做危险的，因为尼西米有国王的诏书，有国王允许他用这个材料，国王喜欢他，多比亚很清楚，我也是从那皇宫出来的，我知道说若是国王喜欢我的话呢，没有一个能够阻挡，多比亚也不敢随便出事的。桑巴拉当然他也知道，他是一个摩亚人，竟然到撒玛利亚当省长也不简单，他不敢轻易出事情，可是他们可以到处用恐吓的，让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不要做，所以他们到处来恐吓，他们只要恐吓住了这些人，工作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他们说要杀一个人，真的会杀吗？他们可能不要做不可能。我们听到恐吓的声音，不要以为说这些人真的不会做。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是 ISIS， 他们在恐吓我们了，说我们到美国来，会不会来？会来的，不要以为说不会来啊。 恐吓的人，我们有信心说我们不怕，但是我们要防备。因为在尼西米之前90年，就是所罗巴伯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用同样的方式，用同样的方式阻止圣殿建造，阻止了15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国王的面前说，他们这些人建造圣殿呢，不是建造圣殿，他们是想造的。所以国王就信了他们呢。那现在国王相信尼西米建造城墙，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国王讲，说他们就是要建造城墙。尼西米在国王面前这么喜欢他，我们不能够随便说这话。但是我们要恐吓他们，让他们自己就停工了。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杀他们。如果是他们不听，我们果真把他们杀了怎么办？杀死几个人怎么办？那我们就说他们想造反了，我们就随便说谎说他们想造反呢，那几天杀死几个人呢，没有什么关系吧，就这样。这是他们的主计，这是沙巴拉多比亚这些人，他们想各种办法先恐吓他们，若是恐吓不成，杀几个人，杀鸡见火，就是这样子。若是不成呢，就是承担一点责任，就是这样子的，大不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是从各处来见我们，因为在修道成墙的时候，我们从第三章可以知道，不是只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修道成墙。当然尼西米是很有寒心的，他说你们修道成墙的人就在你家的对面，这个城墙这个地方你们自己来修道就好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又保护自己。我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我们就是盖自己的房子，一定盖最好的房子。所以修道成墙在我的面前，这道成墙一定是盖的最牢的。可是有些地方呢就没有人做，而且人力也不够，所以他们就要从别的地方找来，比如说从别的地方呢找人进来了。我们就看到有些地方的人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帮他们建造城墙。那这些住在外面的人，他们首先受到这四组人的威胁，因为这四组人离耶路撒冷比较远，他们就从旁边的开始威胁他们，说你们这人呢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了，你们要当心了，我们要来攻击你们了。所以这些人就回到了，就赶快跑到耶路撒冷来说，你们要回来了，你们要回来保护我们自己啊，不然的话我们受攻击怎么办？那这些人要回去的话，建造城墙工作又慢，所以尼西米就从13节开始说了，所以我使百姓各按诸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提瓦的工作。尼西米就说好了，大家得休息一下，你们所有的人都拿着你的兵器站在一个城墙后面低洼的地方，人站在低洼他就站在比较高的地方，大家都拿着兵器，所有的人都拿兵器来了，做什么？当大家分散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势单力薄，我们只有2-3个人在这边守护我，我们都是把所有的耶路撒冷城墙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不是人少，有这么多人，我们可以抵挡他们，不用怕。这是尼西米第一个让他们看见，我们人不少，我们可以抵挡他们，而且我们有兵器，我们有信心可以做。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一个检查过了，说你们大家看看，个人的兵器都是好的，我们都是勇敢的战士。14节我查看了，他去检查没有急的，然后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然后他就精神训话，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是圣经里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说了多少次呢？366次。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一句话，不要怕。每一天都有一次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不要怕。所以尼西米同样用这句话说不要怕，神在圣经里这么多次都能说不要怕，我们怕什么？我们要纪念的是什么？我们要信靠我们的主，他是大而可畏的神。 这是我们对于神的一个认识。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慈悲的神，但是我们的神最大的特点是大而可畏。我们可以把在以前想到我们自己拜各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拜妈祖啊，从香港来就可以拜黄大仙了、啊。可是妈祖跟黄大仙跟我们所拜的耶和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所拜的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是至大至可畏的神，因为他创造一切，他创造了黄大仙，他创造了妈祖。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纪念的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在征战，有我们的后盾，这位神，而且我们的征战是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为我们加上征战。所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目标一致对外，但是我们注目在我们的神。我们不要看那些灰土，我们看我们的神，我们就知道说灰土不是什么事情，不是问题，我们的神一定能够成就这些事。不要看我们的失败，要看神必然帮助我们成功。他站在一个城墙的旁边，他不站在离开城墙很远，为什么？因为他要让这些敌人也听见他的话。他是对犹大人说的，可是他也对这些敌人说的，你们看吧，我向这些人说些这些话，你看看我们这些人怎么了，你们敢吗？他就是向敌人大胆的宣告说我们不怕。所以尼西米很聪明，你知道他在国王的面前做纠正，他听了很多的这些大官呢在谈政治上的问题啊，他们用什么话呀，他们所表现的是什么？尼西米学到了。尼西米也许本来就是在家里就是做酒的，就是酿酒的一个人啊，可是他到了波斯的王宫竟然能够当酒政。他当了酒政以后所听到的是什么？就是谈国家大事。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我也许觉得说我们好像把很多我们本来的才能都没有机会表现出来，有吗？我们知道神叫我们在某处究竟要学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说当约瑟被卖在埃及去的时候去做奴隶，还有被下到监牢去，为什么下到监牢去呢？哎，做奴隶不是好吗？还不够坏，还不够糟糕吗？为什么下到监牢去？因为神要用他，在监牢里面他是上了政治大学，因为在监牢里面的都是这些大官，都是政治犯，他们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就是谈国家大事啊。在这监牢里面，约瑟学到的是埃及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政治军力，他都学到了。所以当他出了监牢，他就马上管理国家大事。今天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在以色列国的时候，也许就是酿酒，我们不晓得他做什么。可是他在国王面前当酒政的时候做什么呢？他不是只有在侍奉国王，神也用他这段时间好好的去学怎么样处理国家的大事。他去学一个领导学，什么领导？怎么对付敌人？他都学会了，所以他站在这个地方向国民宣告，也向敌人宣告。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我们向我们的神宣告，我们相信你。可是我们要向我们的敌人宣告，我们不怕。在过去几年，我们也遇到一些挫折，我们看到教会分离，我们就觉得很伤心。我们看到传道人离开，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光景？但是神既然今天再给我们看到这个复兴的光景，我们就知道说神今天收到了，说我们够了，重新建造。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从十五节开始，他们就不再来搅扰他们。可是你自己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要时时刻刻防备，要继续工作，加紧努力。所以他说我们大家同心群策群力，每个人与同一个心智，我们看见神，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用神给我们的机会。中间别人都是闲人的，我们大家守望相助。我们就是看到第二十节， 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这些都分散了，但是若是敌人来的话，我们就吹角。吹角的时候，大家听到，所有的人都过来，什么意思呢？说妄想。在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守卫上帝。我们怎么能够守卫上帝？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二天的聚会，在聚会当中是一个守望上帝的聚会。我们能够彼此说，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我们所遇到的不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彼此祷告，彼此劝勉，继续往前走，我们就不怕。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利哥城，神把他推倒，不是以色列把耶利哥城推倒，神推倒耶利哥城。我们就问，神能够推倒一道墙，神能不能重建一道墙？可以，神能够推倒一道墙，也必然能够重建一道墙。我们就想到，神推倒耶利哥城，神能不能重建耶利哥城呢？可以，为什么神不重建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圣城啊！为什么神不重建耶路撒冷？为什么叫这些以色列人这几个人去重建耶路撒冷呢？神，我们首先要知道的，第一个，神能不能重建耶路撒冷？神能够重建耶路撒冷。神不但重建耶路撒冷，而且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只是那不是今天，那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降临到我们中间。今天还不是，那今天叫我们做什么？今天叫我们去重建耶路撒冷，重建教会。我们就想到，既然神能够做而不做，那我们叫我们做是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练习，我们怎样与神同工。我们今天在这边所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替神做，我们只在学，我们在学怎样与神同工。在创世纪，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鸟，我们要管理整个宇宙。那时候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们看见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做王的时候，我们就在管理这整个宇宙。那时候我们也做王了，可是我们今天能够做王吗？我们凭我们今天爬到天上去说我能够做王，我们凭什么做王？我们受训练，就像尼西米去做九正的时候在受训练一样，我们是在受训练。我们在训练做什么？学习神的心意，学习看见神的心意，神叫我做什么，我怎么去看重你的心意，怎么去了解，怎么跟你同工。这是我们叫我们去好好的认识神。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无代价的。在美国有一句最出名的话，就是这句话 Freedom is not free。 这句话很多人不知道， Freedom is not free。 谁说的呢？而不是一个总统说的，是一个空军的上校说的，是 New Mexico 军事学校军事学院的一个空军上校说的。自由不是白白得来，付出代价。我们希望在天上做王，我们希望盼望的那一天，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做王。我们今天付出代价，修道真讲，修道真讲会遇到什么事情？遇到敌人的攻击，我们怎么办？第一个，我们一定要重新。今天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就想到说，两年前、三年前，我们只有一半的人呢、啊。今天我们继续做，不晓得什么时候神再给我们再加一倍的人上来了，我们椅子不够坐了，再把后面的椅子再坐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做。当我们讲到同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在我们教会里面做领袖的牧人、执事、长老应该怎么做？就像尼西米所说的，尼西米他跟以外的人完全一样，跟他们是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大家没有日夜，他也没有日夜，他没有说脱下衣服好 躺下来像爱迪生这样躺下来睡觉的，没有，他就是康迪勇，没有什么休息，大家累他也累，大家苦他也苦，做领袖的是在众人当中做领袖，也是做榜样。若是说我们聚会十点开始，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十点钟到，那做领袖的应该几点钟到吗？十点钟到吗？不行，做领袖是在外面等人的啊，最少十分钟，十五分钟已经就到了。我们就看到我们做领袖的人这样做，弟兄姐妹就甘心乐意说我们一起来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要重建走这条复兴路，不一定是平坦的道路，但是只要有神领导我们，我们征战依然在胜，依然有盼望，不是失望，不是绝望。我们来说，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一起来敬拜，一起想到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奇妙大事，我们只能够向神说谢谢你，我们一定跟随你大礼，我们当即就感谢奉献。好，